事是不可见的，是只是这一期寿命，这一个生命现象，它在作用跟外界的活动，对不对？所以由此，我们不应当觉得说生命不重要，生命就被我今天这一期寿命在这个世上所产生的作用相，对不对？定义了嘛？今天我或友情一切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不在乎这个色相跟身形的美好，在乎这个色相身形造作下来对这个世间留存下来对一般眷属因缘受用的价值跟回忆，对不对？都是约它的作用来看它的意义。如果你作用留给大家的都是恶的想法，对不对？不好的回忆，乃至于呢根本活得没有意义，只是你一个人个人的美好，可是对大家来讲根本不记得你的存在，你纵使死掉了你就等于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完全一样，是不是？所以由此之故，我们应当把这个人生过得有意义，有意义。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从慢慢呢，从这样子的一个世间法上，随顺世间，世间不过就是随着这个色相身形为所依，而随着他在这个世间上造作的种种，称之为净不净，称为受暖事。离开这个净不净受暖事的名言施舍，它不过就是一个有执受的色身，离开执受，离开它可以造作的想法跟它的三业的造作，它根本就是跟木头没有两样，跟枯木瓦石没有两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要爱着的不是这个色相，不是这个身形，而是要去看怎么善用其心，对不对？利用这一期的寿命，在这一期人生成就自己的善根。而这个善根是怎么成就的？透过自利利他的菩萨道而完成的。人生的意义，这个色相跟身形的意义应当在此发生，而不是利用这一个色相，你坚决觉得说这就是我，我就要一辈子就照顾这个色身，对不对？让它永远保持健康。如果你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是在这里，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失望的嘛，对不对？你善待他一辈子，可能也不到一辈子，你善待他四十年，到他四十一岁的时候，他就无常来了，身体不舒服了，你就会觉得他根本没有好好的对你回应，对不对？你对他一辈子这么好好的照顾四十年，四十一岁他有一场大病来的时候，他一样折磨你的身心，折磨你的身心，完全没有觉得因为你对他很好，他就会回报你很好，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善用其心跟善根金刚菩提种子，这些出世间法的栽培毕竟还是比世间法来的怎么样，在抉择上值得采用，有意义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在此这个道理一定要更恳切的去认同，去了解了。我没有强迫各位去认同，但是要一次两次这样想想看嘛，把自己的想法见地能够搞清楚。否则你不管再怎么对他造作，即使莫疑，见次变坏，分位可知，就如青淤到白骨那九相关一般，对不对？谁人逃得过？谁人逃得过？你不管是男是女，贫富贵贱，你年老死，或者是你年轻时候就死亡了。哎呀，昨天看到新闻，那个去恒春的飞机不是发生了那个什么，那个玻璃破掉的，听说还是在空中就破掉，我以为是降落才破掉的，在空中就破掉了，于是空中就有一段施压的过程。各位有没有坐过飞机失去压力，那会瞬间的往下坠落，根本好像无重力一样的坠落，那个时候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没希望。哎呀，那个访问张秀清的时候，张秀清一直不断的握着他胸前那个挂着那个翁牙公的那个符咒，他说哎呀，当那个时候我就握着翁牙公的符咒叫他保佑，可是他自己觉得有把握吗？我看他是一点都没有把握的。我看他回头之后恐怕把翁牙公那个牌会拿掉，对不对？好，惊吓过度，他被访问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话，而且反复说了三次，至少在我看的那一段新闻过程当中，叫什么话？我们全家都坐在上面，你知道吗？钥匙全部都走了，钥匙全部都走了，留下不了一个他自己真爱的命脉。 如果今天我觉得我这个一条贱命死了就算了，对不对？他的女儿还不到两岁，不到两岁，情何以堪？这个是令他受苦的原因，对不对？他老公也在他旁边，如果今天只有他死了就算了，对不对？今天他发现，如果这个万一这个意外是真实发生的话，我们全家就一起就这样，没得救了，没得救了。令他恐慌的是这个东西，恐慌是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你平常都没有栽培，对不对？还把吃喝玩乐五欲六尘的东西，他不就是到恒春要去玩嘛？是不是？本来抱着这样的一个玩乐的心，所以大家要一起玩嘛，对不对？所以老公恐怕还请了假，他也请了假不去接怎么通告，对不对？女儿恐怕也不去上学，大家好不容易凑了一个时间，找到一个大雨天去坐飞机。你可以想象看啊，那个飞机从小港机场到恒春来来回回不知道飞了几次，飞到后来准备不得不降落了，是因为他那个什么除冰器打到玻璃破掉，在空中施压又瞬间的降落，好不容易，你今天还去怪机长，我跟你讲，全飞机的人要谢谢机长，机长的航空的技术如果不好的话，稳当完蛋的，知道吗？可是问题，大家感恩吗？不感恩，还怪到可以怪罪的部分，服务态度不好啊，事后善后不好，难不成事后大家就给你100万了，你就比较高兴了吗？今天都不是事后弥补的问题啊，都在当下那个警觉，你有没有一个很痛的领悟？今天没有让你挂掉了，你有没有因此悟到缘起啊？悟到无常啊，悟到见到空性，你有没有见到？见不到这种东西，你舍去了最重要的体会跟学习，可是却一直不断的去钻到哪里思考，钻到世间法上去染着。于是呢，就记得怎么样？哎呀，如果我这样的想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于是就大吃大喝。哎呀，曾经张秀清曾经也胖过一阵好长的时间了，肥到可以啊，因为他本身有病啊，要经常打类固醇，打到那个月亮脸，然后身体因为不止不断的吃补品，吃到肥肥大大的，知道吗？他经过很苦的时间，一段时间又去减肥成功的啊。那个想法再不变，老是要握着那翁牙弓，然后每个想法都还是世间法上的染着性，坚持不舍，迟早反复受苦嘛。你哪一天看得破看得透这个世间的实相，每次让你不死的一次学习，到底你要得到什么 lesson， 得到什么教训啊？这是实事啊，姑且拿来一看，这就是寻思观待道理。一切法都是相关待，有因有缘，对不对？相对待的。今天你还能够去反过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去做抉择，那还是你有命，对不对？可是问题，这个呼吸能出去，你能不能进来？好，纵使能够一直不断的出出入入，你这个生命的品质，你去向何方？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意义是什么？意义不是纯粹的乐受。有的时候你在一些苦受上，你会看到意义，你会发现道原来就是这样的东西。当你恳切的知道怎么样注意，怎么样用心，怎么样思维，怎么样观察，怎么样安住身心，怎么样降伏烦恼，你找到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你就整个人轻松下来。相信我，相信我，我也是走过一个很苦的心路历程。这些事情都不是在道理上，今天对我而言呢，都不是在道理上讲讲名相的东西而已。好，这是约真谛跟俗谛来看呢，真谛就是毕竟无我嘛。可是真谛这毕竟无我，毕竟是太高了，对不对？那世俗谛上，怎么样能够去比较周延的平衡的中道去思考？所以两者谛就是真理，对不对？都是真理，所以两者的真理都要符合的，都要符合的。再怎么样圣意高明的道理，其实都有很浅近世俗地上可以去思维的东西，对不对？你在世间向上都看不到这个道理，你还求什么圣意呢？对不对？你每天这边讲无我，每次到了这个龛山到向上都过不去，在夜处就不见道，你修养有益处吗？你的般若学到卡扎皮亚基啊，一点用也没有，一点用也没有。 好，这里就是约真俗变。那么约十二缘起来变的话呢，就更简单了。你看底下隔壁两行，他就说：今我此生是先业烦恼之所引发。如果我们信因果，我们真的信因果，知道我们来此这人生一遭不是无因无缘的，对不对？而这个因缘都是过去生所造的，而这个因缘，我今天还会再来人受胎，表示我有善业，我有恶业的因，对不对？我有善有恶，我不是纯恶的。如果纯恶的话，下三恶道去了，对不对？纯善的话，我到天道去了。今天我不上天，我也不下三恶道，我来了人间就知道我有善，我有恶。问题就是说，既然我此事是由善恶夹杂的业引发而来此世间，我要让恶业继续增长，它的种子性，还是让善业继续增长，对不对？这就是你见到善恶因果引发这个人生，你应当有的思维啊，应当有的最起码的思维啊。这是由先业烦恼之所引发。如果你不知道由这样而来的啊，不知道由这样而来的，你只是想把这一生过好，眼前过好就可以过得去就好了，你根本没有去解决根本的先业烦恼所引来的课，你的功课。他告诉你有些功课要做，可是你就不管他。好，这是由你根本的不净。好，你的住处也不净，你的住处住的胎是由父精母血不净合合而生的。为什么不净？因为你的四神对于这个母胎完全没有办法检责，这个爸爸妈妈他的 DNA 他的基因本身就有个病的因子，对不对？你今天又没有神通，就觉得哎呀，这个爸爸我跟他很有缘，我就来投胎做他的女儿，这个妈妈我跟他很有缘，我投胎来做他的儿子。好，你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你住在这个父亲母血 DNA 所合成的这个色身当中，这个色身 DNA 上有什么天生的毛病，你就有了，你就有了。这是共业所感的不清净，是在这里不清净，你根本看不清楚他的实相，于是你就选择了就继续接受了。你生出来以后，你能说不接受吗？你说爸爸，你的阿多哈鼻子我要，对不对？你那个没有双眼皮的眼睛我不要，你能够这样选择吗？好，当然你可以去后天选择去割眼皮啦，整容啦，变得跟你爸爸妈妈长相不一样。好，你总是可以这样子。你怎么能变老？你怎么能变老？就是这样，这就是父亲母血和这个受胎的体是不清净，是不由你这个四神决定的。四神再怎么样有力量有神通，你住到这个色胎之后呢，你就完全失去你的中阴身的神通了，你对这个色身一点自在心都没有，你完全被这个色身五蕴障碍住了，中阴身本来所具有的神通跟过去生的善根完全忘光光，完全被障碍住了。这是毕竟不尽的理由。最可爱也是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必须要吃饭，知道可爱的理由是说啊，我可以变高郎，对不对？哎呀，这个色香味俱美，可以弄得很高兴，这样，对不对？可以去讲究它的营养啊，做很多的学问，吃都不错的。可是毕竟，你每天就只能吃饭嘛，你就当个饭桶嘛，对不对？你当个饭桶嘛，再怎么样吃美好的饮食，最后也是变成什么茅坑里面的东西嘛，对不对？这就是迷饭等食之所增长。如此你如理如量的去思维，你就知道依这十二因缘就是不可爱的啊，这就是什么无明缘行啊，对不对？爱取有啊，那先业烦恼之所引发是无明缘行啊，就引发事，对不对？那么父母不敬和合所生就是爱取有，对不对？迷犯等时之所增长就是什么？就是生老死。我们这一生就是吃饭睡觉财色名食睡这五样事情，逃不开这五样东西。你以为人生就只是这五样东西，那你就没有意义了，就非常无聊了。这个人生就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啊！除开这五欲之外，就只是生老死，活着等死，对不对？好，死了又等着下一期投胎，反复再来，重来一样的剧本。此因此缘此由借故。虽暂时有诸净色相，是可了之。的确，我们也不反对它可以有一个暂时，你因为因缘美好而暂时所现的净色相。 而内身中若内若外，于常常时种种不净，皆悉充满。就在你暂时以为有净色相，暂时而住的这个同时，它其实内外有种种不净，皆悉充满的，对不对？如是名为依世俗顿点、圣意及因缘这三个方向来观待不净观的道理性，由此来寻思比理。啊，这是依他科判来看哈。好，啊，就是依约我们所学过佛法的道理来看。那么前面呢，等于就是观察蕴藉出三科了，对不对？他的圣意地，圣意地就是一切法空嘛，无我嘛，啊，无常嘛。啊，有漏皆苦嘛，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道理啊，观待道理的第一个。因缘变呢，就是约他的无明缘行、行缘事或者爱取有，乃至于最后都统归于生老死。这十二支缘起的种种的引发性，都是我们今天要在不净观要引发的思维啊，引发对道理的观察，这是对观待道理的思维是这样啊。所以各位都知道，观待道理有两个方向哈，一个约二谛来变，一个是约因缘观来变，啊，有两种思维的方式。好，来看看第二个道理，叫作用道理，倒数第三行，他说：“复作是师，于此不净，若能如是善修顿点、善习顿点、善多修习啊，于其之论常常想，喜欢这样子想啊，这就是串习的意思了。反正就是一个善根呢、啊，要常常多多的随向毗婆舍那这样去栽培。”这样子多多修习的话呢，就能断欲贪，对不对？能断这个色相，于不净想，对于不净法性的不如理作意的这种欲贪，能够断了。如是欲贪，定应当断啊，定应当断。能断就是他的法性，定应当断就是他的结果啊。如是名为依作用道理，寻思比理。作用道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修不净观的所对治是什么。所对治就是于色相身形的欲贪。欲贪有两个状态，一个就是求生，一个就是已生。求生，如果你有强烈的希求心，已经生了之后呢，你就欲它长相的维持，这两个都叫做欲贪，对不对？欲贪就有这两种状态。不净观就是要对治对于这个色相跟身形起了清净的颠倒想，以及起了这个清净色相身形的染污。染污有两种，一种就是希求，一种就是贪欲啊，染着希望它常住一个美好少壮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对治的不净观，要对治这个东西产生这样的作用。除开这个作用之外，不要去取，哎呀，那个不亲近啊，你会生起很讨厌的想法啊，于是连色身都不想照顾啊，那都是错误的作用道理，懂吗？要取它正确的作用，不要取它不正确的、不如理寻思产生的作用，这是要正确如理思维的。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正成道理。复作是师，怎么思维呢？如世尊说，若于不善啊，若于不净观，加个字啊，若于不净观，善修善习善多修习，能断欲贪，是自较量。这是经上曾经读到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思维起啊，思维起佛所说过的道理。如果各位真经常熏习经教哈、啊，有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突然就会打个妄想，那个妄想还不是别的，就曾经《维摩诘经》曾经读过的一句话，突然会浮上心头，懂吗？那个就是正成道理，属于自较量的相应心。如果你今天呢打妄想，打的都是属于跟圣较量相应的妄想，是叫做妄想是不错的，可是这个妄想比起你啊想五欲六尘好太多了嘛，不是吗？我如果一样要打妄想，那我宁可打这个妄想嘛，是不是？这个妄想我也知道它就是无常生灭变异的心嘛，对不对？它就是心相的无常啊。是由此你就可以观察它最大的交集，你就可以悟入四圣地，一样可以开悟啊。好，这就是自较量。好，这是约自较量的正成。底下你看 底下是约现见量。现量，我亦于内依内学会不净，对不对？能现见于诸不净，都可以现见到这三十六物或三十二物，的确真的是不清净的，对不对？这是现见量。 请在线键旁边写个线键量。通常正成道理有三个量，一个是字教量，一个是线键量，一个是笔量。这边这段文就是告诉你这三个量。三个量，那个量的意思就是知识，正确的知识。你要依这三种正确知识的方法去思考。一个，你要引发文思圣教名言的一个金句，拿出来对照，拿出来观照，对不对？能够相应经教的道理，这是圣教量、字教量的思维。第二个，如果你能够了相作义、圣解作义，现在目前你就可以现见，你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就是在当下这一念心看到这个色身依止之处，无非就是36不净物，你就会真实这样作义观察。他说如就是这么，如果你这样子作义思维休息的话，那么如是如是就是那么，那么你就会令我于色相当中起的欲贪缠怎么样，未生不生，生已出现，这个就叫做现正量，有没有？是第二种量。第二种量就是依着我们今天的种种三摩地心的现观，自己亲自作证，的确是如此的，的确是如此的，对不对？好，这是三摩地心所现的影像。如果你能够得到现见量的话，那种现见量更恳切，因为自教量毕竟是过去文思机之量所现行的东西，对不对？就会非常有一点眼前一亮的感觉。哎呀，你会发觉过去这句话不懂啊，或者过去话我以为是这个意思而已啊，现在发觉我对他的悟处更进一步了，懂吗？所以前面那个自教量是对于圣教量的名言，你能够有一个更深的悟处，不懂变懂了，懂又加深了啊，那种悟处的感受，那个会有法喜。现见那是一种很肯定的想法，非常肯定的想法，出定了以后你会有后世立理，你会有后世立理，这是第二个量，现证量。第三个叫比度量，比度量就是透过推论啊，透过辩证啊，透过辩证。那怎么样做约比度量来做证成道理呢？他说比度量法亦有可得，未作是师啊，也可以这样子用比度量来看看这样的思维的。怎么思维呢？作是师后面加个问啊，冒号，云何今者作义思维能对之法，可于能治所缘境界烦恼当生呢？问号，这是起疑情，起疑情。为什么今天我用不净观能对治对色相的镜像想呢？对不对？为什么我这样能够对于这个色身、对于这个身形起镜像，以及呢起染着心、起希求心这种欲贪，为什么我修不净观能够有对治的功德力呢？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啊，如果照禅宗来看的话呢，他就会用什么话来提比度量？托死师的是谁？这是最接近不净观的一种禅观的思维方式，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36不净物或毕竟木须九相观的这个色身上面，到底我在哪里？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在里面如理的观察，遍寻师我有情毕竟不可得，那你就证入圣义地啊，你就证入圣义地啊，这就是这个就是比度量。比度量的意思，照这个话来意思来看的话呢，就提一个疑情，提个疑情。这里就是要我体会什么？这里就是要我发现什么？为什么这样能够产生对峙？乃至于你用解释密经的话来讲，这个不净观明明是假想的，假想是心相所生，我又以哪一念心来看心所变现这一念心呢？于是你也可以悟到为是无意啊，对不对？你也同样可以这样想，哎，我今天这样坐想坐想，不净相就现在目前，不净相是什么东西？原来是如此如此的前行，前善中善后善这样子的因缘合合而成的心相，这个心相是因缘起的，因缘起性自空，无有分别之体可得，你可以悟入空性。你看我对道理很熟吧？不用看本质，你要这样能够契入的，能够这样契入的，这就是比度量，这就是比度量。你提一个疑情，提一个话头，你就直接透过这个话头直接契入经教文思告诉你的东西， 自教量是直接啪嗒火花一现，就金句就出来了，那是灵光一闪。彼度量是见次到，是一步一步这样去寻思而得来的一种体会，对于道理的恳切跟熟悉度，这个就叫做正成道理，寻思彼理。好，这个是讲到第三个道理了。复作实施，你也可以做第四种想法，就叫法尔道理。什么叫做法尔道理的寻思呢？啊，如是之法，如是之法就是以上所有讲的这些东西啊，你可以总括以上的所有一些事项跟道理的思维。如是之法无非是什么？三个：成立法性、难思法性、安住法性。这三个呢，各位一定忘了。我取一个地方让各位来回忆一下，在哪里呢？请各位这边先注明，参考1009页，1009页，翻一下啊，在1009页的哪里呢？1234567890，是我怎么这样数呢？倒过来数，12345 6，倒数第六行，1009页倒数第六，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写1009-6。这边呢，批寻记就有解释什么叫做成立法性，我们念一下啊。无始时来理成就尽，请在理旁边写因缘 缘起。无始时来一切法根本就是缘起，而缘起无起，对不对？这般若经所讲啊，这个理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成就就是法尔，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从来也没有变过。从你以为有生，生只是缘起，你以为有灭，灭也是缘起，生跟灭都是缘起，缘起就是无自性，缘起就是性空，所以两者都是不可得的，这是成立法性啊，这是成立法性。那什么叫做这个难思法性？底下就说了，诸法啊，法旁边呢，谢谢缘生缘灭，法相上面所现的，无非是缘生缘灭的相，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个缘生缘灭当作是有自信的生有自信的灭，那就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对于诸法缘生缘灭的自信妄执，多亮两个字，对于一切法的缘生缘灭产生的自信妄执，如果我可以远离对这个自信妄执的细论心，而弃入什么过言说道，超过言说，超过一切言说分别，那才是真正的圣意。圣意不是自信妄执所显现的自信，自信其实是不可得的。你堕有堕无，依细论依分别堕边来说，那都是落于言说道。真实的圣意空性是过言说道，所以说难思，难思不可思议的意思。不可以六意识心这样子的分别我执法执这样的心想法来去思维你，所以他说这个法性是难思的。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诸法安立，一切法，法多加个字，法相啊，法相就是蕴接处或者是名句文哈，这些蕴接处名句文的安立施设了，就是施设，施设这么多法的差别相，都是什么？都是以彼法性为因啊，不管法相多少千差万别的差别相，它的法性都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的啦，对不对？毕竟都是第一地相应的法，都是这样的，这个是最大的交集。所有一切法相差别的安立性都是有共同的法性，而这个法性是不二的，对不对？虽然差别是千差万别的，差别相是千差万别，法相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法性是不二的。虽然法性是不二的，可是呢，杯子就是杯子，麦克风就是麦克风，相是不紊乱的，相是不紊乱的。这个呢就叫做安住法性，安住法性啊，这三个这样的解释。由此之故呢，请看这边倒数第四行，他说由这三个道理呢，第一个就成立法性理成就性再来讲啊，那个字我以前曾经改过，就是本性因而，对不对？这个法一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诸法自性觉诸细论过言说道，是名难思法性，就是自性因而，一切法的自性其实是以无自性为自性的。对于诸法安立以彼法性为因，是名安住法性，就对到最后那个法性因而，一切法当下 就设法本身的当下，法相就显出全然不二的法性，这叫做法性因而。一切法相的千差万别，它的法性都是不二性，都是如是的，都是如是的。啊，这是整个他把这个中观的道理啊，简单的用这三个啊三个法性啊，成立法性、难思法性、安住法性，误入什么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啊，这个这段话呢，在这边曾经解释过。好，我们翻回来，看到10141。这段话就算解释过了，所以像这种标准句哈，重要的道理各位要记起来呀、啊，要混熟混熟的，要非常的熟。你不铭记不忘的话，我跟你讲，临到定中还是白白的，或者黑黑的，白白就是空白，黑黑就是黑暗昏沉，就是这样，只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啊，文思啊，你头脑还是要有力量的啊。你看这边的第五行，他说啊，复作是思，就是思维法尔道理。怎么思维呢？如是之法，成立法性，难思法性，暗住法性。啊，如果要用智子大师来讲的话，成立法性就是空性嘛，难思法性的意思就是假嘛，假思色嘛，对不对？所以他才不可思议啊。然后呢，暗住法性就是中道啊。对不对？这边就是空假中嘛，也可以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智德大师真的是非常聪明的哈，把原来二谛说法这些法性安立的种种名句呢，他就可以把它发展出空假中三观三谛理啊。那由这样子的法性观察呢，就是所谓修不净观，能与欲贪作断对治，就是能够对治这个欲贪而产生断欲贪的效果。那么不因思义，不因分别，唯因性解。哎呀，这个话我又把它改写一下啦。金刚经一句话，如是智，如是见，如是性解，不生法相，就是这样，对不对？啊，比什么不因不因啊，不因就好像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其实呢，他告诉你不因思义，不因分别，就是告诉你如是智，如是见。如是的意思就是如其缘起的知道，一分不增，一分不减，对不对？不要以为缘起向上有一个分别之体可得，你不要这样想，就不会堕于失意心，不会堕于分别心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如是知，如是见，对不对？如是信解，你叫信解，信解圣言量，对不对？信解，当你现观至现前的时候，你的现证量就是如此的，对不对？等到你能够依着四种道理证成如此的话，也是如此的，何况法尔就是如此，佛出世，佛不出世。法性安立，法位安住，世间相就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世间相的千差万别都显出不二的法性，从来没有变过。佛的慈悲出世，为我们施设这么多的名句文，讲49年的法，3藏12部经，那是他的慈悲为我们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没有他说法，老实讲，凭我们这种笨蛋的脑袋瓜是根本搞不懂的，根本搞不懂的。所以经论为什么要学，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今天就会随顺我们无始劫来善恶夹杂的习气，在这个习气的造业之处，根本看不到这些道理的，根本看不到。所以生生世世反复再来，就是要学习。等到有一天你的信解力够强了，对不对？又会发起回向佛道往生净土的心，那么你一念功成，就可以脱离这三界的戏缚。有这个本事，你要做什么行愿都随心自在，何乐而不可为？何乐而不可为？啊，唯因性解是这样。如是名义法尔道理，寻思彼理，是名勤修不净观者，寻思六世差别所缘毗婆舍那。哎，到此呢，算是把这个不净观它的六世差别啊讲完了。所以这边呢，算是讲的。条理分明啊，可是呢，我们呢，因为还不习惯把它连成一片啊，连成一片，所以随后呢，我们现在呢还有时间嘛，还有20分钟，请各位呢看到四禅波罗蜜，打开到221页第三行，你看看智子大师是这样整理文章的。所以如果各位学长你对于这个六品寻思非常熟练啊， 那你也可以，你可以这样想，你随取一内一外，苦恼带到数坏不净的任何一项，达到圣解作意现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依着这六品寻思去这样子作意，可以，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依着这九相观，随着智者大师的说明，这样子去把他的口诀法要记起来，照这个次第去思维，你看他怎么想。你看啊，第一个他的次第跟我们在论上所学的不一样，不过不管哈，我们随便取他一个相来看。你看他对于膨胀的想，他是怎么思维的？行者对史诗编啊，对史诗编，编的意思有两个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取真实的史诗相，那你当然就站在他旁边取相嘛，对不对？好，第二个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做假想观，你就依着彩画、木石或者你的经验值，你就达到现见。现见就是了相圣解作意，对不对？这叫做对史诗编。你对于膨胀的史诗这个相能够现前的时候，怎么想？见膨胀如为囊，那个为囊的意思就是皮囊。你比如说羊皮，像那个我们西北啊，不就是用那个羊皮吧？然后把那个四只脚啊、头啊那个地方把它绑下来充气吧，不就是个皮囊吗？啊，就是那个，就是为囊成风啊，就是把它吹风灌进去。这样灌下去之后呢，它就失去它原本的样子了，对不对？虽然皮是它原来那个动物的那只皮，可是我们今天吹胀胀鼓鼓的，它就会感觉像是个球，对不对？谁看那个羊皮纸，谁会说它是一头羊呢？对不对？谁都说它是个皮，那个羊，那个皮囊嘛，不会说它是个一，不会说它是真正的一只羊嘛，所以它异于本相，异于本相。这里就是我们前面六品寻思的所谓从寻思异，啊，异就是对史诗编，然后呢，寻思异呢，寻思四，四就是一内，一内呢取一个什么？取一个膨胀相，然后呢，发觉它什么？为囊成风，异于本相，就是自相共相。寻思他的自相跟共相，哎呀，原来他已经失去他原本我以为他恒常住的那个自相，对不对？他一定变于不同于本来的样子嘛。那不只是如此，一只羊是如此，两只羊是如此，一百、一千、一万只羊，过去式的羊是这样子，未来式的羊也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所有十法界三世所有一切的羊相，当它变坏的时候，变得膨胀相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这就是寻思十，什么？寻思十。如果你以为羊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相的话，那就是颠倒想。这种颠倒想会让我升起什么？黑品的烦恼心所，这就是寻思品，是吗？那这些东西呢？一切法在于相中是找不到我。找不到那只羊的自信相，找不到，这就是什么寻思理，有没有？如果用六品寻思的话呢，约一个相就可以这样子，很多个相度这样去体会。你看智者大师就转向什么体会？此生中无主，他转向什么道理？什么道理？圣义谛，他直接去观察无我，在这样子的变化相上，有那个自信相，有那个主人吗？有那个主人公吗？于此生中无主啊，只是什么？只是随顺假施设名言，就是随顺四叔弟啦。随顺四叔弟怎么来看呢？妄事意欲视听言语，以此自狂，对不对？自狂者就是生颠倒想。你就是对于妄事对境的作用，依着这个人卜德伽罗，他能够对一切五欲六尘的境界产生视听乃至于言语的假施设相。约这些作用，约这些施设相来产生一个有我的想法，以此自狂，今何所居？今天膨胀成这副死样子，那个主人公去哪里呢？去哪里了呢？如果有我的话，他为什么不令这个设相不要变成这么难看的膨胀的样子呢？那个叫做事实，那个叫做我的东西，今天去哪里了呢？他为什么气舍这个色身不要了呢？他不住这色身，他又能住哪里呢？提这个疑情，提这个疑情，最后得到的答案就是因缘空无主嘛。不是说没有我，不是说没有我这个主体性， 我这个主体性只是约什么？约一个有我的寿命相在不断的生灭变化，对不对？不可暂住的这个流变相上，假名有我而已啊。所以我是一个一直不断无常生灭的相，而没有定相可得，这叫做无我，这叫做无主。无我观不是叫你要灭掉有一个生命主体的想法，生命主体的实相是无常生灭变化，不是用任何一个自信见，用个自信相，坚固不舍，决定圣洁，一定是如此，不能别的样子。我们要对峙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反复再三谈这个东西啊，免得各位有错误的无我观。所以今在何，今何所去呢？他去哪里呢？去哪里呢？但见空色，空色就是只有那张皮嘛，对不对？因为胀开了之后，皮跟肉就分离了嘛，对不对？所以但见这个空色啊，膨胀相直啊，就头啊鼓得大大的。各位如果去看过真实已经膨胀那个史诗，哎呀，那就是大大的，整个头就是圆冰脸，然后脖子是直立啊，此身之容妖媚，男的是如此，女的也是如此啊。啊，所以那个女的本来在世的时候是非常妖媚细肤，朱唇素齿，长眼直鼻，平而高眉，这都是讲一个人的少壮美好相，就是所谓的近色相，暂时以为的近色相。如是好生在活着的时候令人心惑，但今呢，但见膨胀好在何处，这就是三十，有没有？过去曾经如此美好，今世之时如此这般，今世如此美好，未来又当如何？有没有？是不是完全符合那个六品熏师的道理？可是他把它编成口诀，你不觉得很精彩吗？这就是有传承跟没有传承的道理，知道吗？一个实修者，他把经论所学习的一个枯燥无味的文字，变成他今天真实的思维，然后呢，变成这样的文字，流到我们这一千多年以后的现在。你捧破这个法宝，不知道珍惜呀、啊，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呀、啊，是有根据的呀、啊。当初他有没有学到类似我们瑜伽师论的道理啊？他虽然没有看到瑜伽师论，可是呢，他今天所做的思维是如理、如量理。由此不得不对自己的大师要敬佩吧？不是我牵强附会的嘛？你们自己去如理思维就知道了。好，好在何处呢？男女之相亦不可思，你看那么你怎么分别？不只是男女如此啊，贫富如此啊，年少年老亦复如是啊，膨胀之后年老的那个皱皱的皮也被撑得平了，搞不好也还蛮帅的，搞不好反而比他老的时候还要帅啊。汲取此相以观我所爱之人，作此贺则欲心啊，对不对？哎呀，你看生着的时候我爱这个我不爱这个，死后两个都一个德性嘛，我为什么对一个德性的相呢，为对这个会爱，这为这个生会生丑恶的心呢？哎呀，我这个欲心，这个分别心是真实颠倒的啊，对不对？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在这个相上厌患去作想，不是这个意思。回来要看在活着的时候我对一切人的美好跟丑陋做这样的分别，根本是非常颠倒的，根本是非常颠倒的。作此贺则欲心，是这种希求染着暂时色相的心，做种种的分别的心，都是要贺则的。如此臭死囊，就塞哈嘎了。我记得有个法师讲，这个就是行动厕所，这个行动厕所膨胀可恶，何足贪着为此沉默。哎，他先贺是什么？不应当贪着这个 不美好的色身，可是他也同时干什么？也何足为处沉默？你又何必为了我们人的实相就是膨胀丑陋如此而心生沉默呢？要立刻转念，转成清净坐想。你看他怎么讲？今念现在，我一念转过来，我身，我这个色身，我今天活着的色身，这活着的时候要珍惜暇满。我身怎么样？未脱此法，什么法？我必然会死的这个法性，那个法旁边写死法性、不净法性、苦法性、空法性、 无我的法性，种种这些法性我根本逃不掉的，根本逃不掉的。可是问题我还不见，我还不见这个真实理事相，我还不见这个道理，我还不见这个道理。所以要赶快怎么样，一心三昧除四贪爱，那个四旁边写无蕴，那个四就是世间。世间在佛法经论当中统一是指，不是这个情气，不是指这个气世间，主要是指这个五蕴世间。你要快快的修三昧啊，呵斥对这个五蕴生灭相的染着心啊，把这个世间五蕴的生灭相的染着啊，颠倒想的贪爱，呵斥呵斥再呵斥，对不对？产生对世俗地跟圣义地的决定圣洁，对不对？这样才有办法远离一切烦恼之所依啊，升起对真理实相证悟之后的法乐法喜。这个非常经典的一段话，真的后面大体的文法都一样，文法都一样啊，我们再念一段就知道了。好，对于坏想也一样，怎么想？行者复观死尸，就跟相当于前面的对死尸鞭一样，对吧？你先去想一个外有情，风吹日曝转大，裂坏在地，六分破碎啊，六分破碎。那么所谓这六分的意思呢，有人说它是六大了，地所谓佛风空是六大分离啊，这个是一种可能啦。那另外一种可能呢，是空间的想法啊，空间的想法，上下左右前后就是六分，就是六分。啪，当你把上下左右前后中间应当要有个所依，对不对？可是呢，物体崩裂了之后呢，你分成六分了以后，发觉六分最后剩下的那个第七个突然没有，如果有的话又可以继续六分，对不对？六分在后还有吗？还有在六分，一直不断的悉知即为，就是这个意思。我比较认为是原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六分破碎是悉知即为，你一直不断的破析破析破析破析，把这个色相身形破析到极为，可不可得？不可得。旁边讲是吧，六分破碎就是破析之极为，这个极为不可得。极为有方分，不叫做极为，极为无方分，没有方分的极为根本也不可能合合成一个有身形之法。这是唯识所说的正见。你今天呢，空有这个假象，于其中五脏死尿臭秽淫流恶漏已现，我所着者就是这般吗？我在世的时候说染着为他穿戴衣服，对不对？喂养今天的饮食，所喂养的就是这口物件吗？不是说我不该喂养这个人，而是今天我为了喂养这样一个不净物，我今天这么花心血去经营分别计较，那样花了功夫，却少掉了什么时间？少掉了栽培善根、成就圣道、修养的时间。你生生世世在这一个为了要长养这个色身事实之所依止的这个造业过程当中，你造了多少业？造了多少业？这个业你能忏得尽吗？忏得尽吗？我所着者以此这般，以此观之，无可爱要。我为痴无明，痴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原型啊，这样子去造作无端而起祸，为此死囊薄皮所狂，如灯蛾投火，淡贪名色啊。到了晚上啊，你到野外就知道，你只要屋子啊，或者你引火灯有火，它就跑进来了。你就淡贪那个名色，不晓得那个是火啊，一投进去你也烈火焚身，对不对？不顾烧身之祸。烧身者指的是那个烦恼，你就是染着那个相，对不对？你本来只要取它的光明，可是不晓得它就是火，对不对？你着了火之后，你也忘了光明了，你也得不到光明的受用了。不顾烧身之祸，自念我身已恶，我就是无明原形、无明原处，招惹一切三业造作，对不对？本来取它的名色，可是呢却受了烧身之祸，未脱此法，自念我身亦尔。我身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不 趁此生啊，暇满难得，好好的依此圣教量修学止观，对不对？一心三昧怎么样？速求脱，对不对？一心三昧速就赶快要脱离这个无蕴的系缚性了。这个时候你的禅观就会更专注，哪会去散心调举昏沉呢？不会啊，马上就警觉心理啊。就像我们曾经在读《瑜伽师论》举到例子，就好像什么筷子在旁边啊，你捧了一个油钵啊，走在大马路中间啊，旁边都是歌舞伎乐啊，你还有心去看旁边哪一个歌曲唱的比较好听吗？一滴波油滴出外面，人头马上就落地了。你这样做想啊，禅观还敢马耳东风，还敢打妄想，还敢调举昏沉吗？对不对？色摩他立刻就成就了嘛，而色摩他心所依的这个相本来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嘛，很快就了解苦谛了嘛，苦谛现证随之就起来，四圣谛的正验经验就会一次一次的不断的肯定，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不净观的思维方式，很完整啊，非常完整。阿狗狗昏我们再念一段也一样啊，这个后面我们想跳过，我们请看那个古想第八，在22页古想。行者复观时是皮肉等已尽，但见白骨。见骨有两种相，一者见筋相连，二者筋尽骨离。有没有？不是，是不是骨相跟所相？前面就是所相，后者是骨相嘛，对不对？那么复有两种，一则呢与血膏，血膏的意思就是那个膏就是脂肪啦，啊，这些血的痕迹啦，脂肪呢还染污在这个骨头上面，于是它会黑黑黄黄的，啊，还这样染污的。如果时间再过了更久，连这个血膏腻染污的那些杂染呢，都已经被风化掉了以后呢，骨白如珂如贝，反而像清净的东西一样，对不对？啊，不只是如此，你还可以拿那个白骨来做化，对不对？做成很清净的法器。所以你说它是不净的还是清净的，很难说了。很难说了，对不对？乃至于呢，这个以前都还有人把这个骨啊磨成很薄很薄的梳子啊，还有刀啊。日本有人拿白骨做的刀来切沙西米，我真的见过。我问他，他说这个是上好的啊。他说啊，这个啊是用一个西藏的喇嘛，成就者的喇嘛，他的手骨啊。磨成的一把刀啊，这个刀是有法力的，我用这个有法力的刀切沙西米，我说在下吃素。你说他一定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是很难讲啊。啊，由此这样做观，我所爱人以此观之，枯炉可谓坚强之相胜于瓦石，柔软细处一旦皆失，对不对？你所有这些美好细滑的东西，因为骨想是要呵斥什么妙处玉理。今天我们摸这个肉还 OK， 对不对？可是等到你骨质疏松症的那个骨头现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坑坑巴巴，原来是这般田地，对不对？柔软细处一旦皆失，自念我身未免此法，赶快怎么样？一心三昧速求脱，对不对？就这样除世间五蕴的贪爱心，就这样啊。还有点时间，我们把稍想念一下啊。行者复到这个死石林中呢，或见积多草木，把草木堆起来堆成一个堆，然后上面放个尸体，再焚烧死尸，腹破肥出，那个肥就是内脏脂肪了啊。各位，这就是亲自哈，你去看到一个尸体，因为你如果尸体是没有破洞，它烧里面会气会热，热了之后呢，它是啪胀破。啊，如果肚皮特别大，胀破之后，里面的肥油就噗，不敢思维了。你看，如此这般呢、啊？啊，这个腹破肥出，爆裂烟臭，甚可惊畏。但见啊，或见但烧白骨，已经烧到只剩下白骨了，烟焰动然啊，就是那个剩下灰烬呢、啊，就在那个骨头会冒烟呢、啊。心静火灭，形同灰土，假令不烧不埋，亦归磨灭。就意思是说，我纵使已经烧成灰了，不烧不埋，它风一吹就散到各处去了，对不对？我纵使不烧它，最后它也是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它被虫咬而已嘛，对不对？ 所以我所爱人，以此观之，身相接近，胜于兵刃啊，比你今天活着的时候被刮一刀还要更恳切的知道痛。如此我在此生的时候呢，沐浴香薰，花粉颜色，软肥细体，清温惨令，惨令是讲话言语的像，还会去巴结奉迎，拍麻奉迎，讲这些好话，以此蛊惑于人，以此惑人，金阶磨灭。这就是什么寻思三世，对不对？过去你看他圣美一时，对不对？恭维罗流利的，今天他的舌头呢，能像某某法师一样说法不烂吗？对不对？得到舌头的设立吗？看来不然吧。以此或人今皆磨灭，尽何所在？今念我身未脱此法，一心三昧除四贪爱。你看都是这个口诀，对不对？先呵斥不该染浊，再用三世观来去观察我的颠倒想，对不对？然后呢，再用这个我今生未脱此法，一心三昧速求脱，来除世间五蕴的贪忧心，这样呵斥自己的贪欲，呵斥自己的贪欲，这是不净观的所对之法。好，由此呢，给各位大概这样做。所以呢，我还是把这个传承交给各位了哈、哦。各位欢喜用六品寻思，你用六品寻思去记。啊，如果你觉得智者大师的文字跟你相应，你就记他的，啊，这是有传承的嘛。那接下来后面有一些东西，你们可以自己看啊。我是希望你们能够自己去看啊。2页以后啊，一直到后面，你看到225页，他为了要去防止修不净观产生比较悲观的想法，所以他在不净观九想之后，又介绍了第五行。225页第五行次解释什么？八念法门，八念就是念佛法生戒舍天出入习跟死，这五个啊，这八个啊，前面七个啊，把前面的六个是为了让你心生欢喜的，心生心要心的，那么七是要观无常的，八还是要回归头来。我们虽然知道这一念心，这个侠满人生是要好好修行的，但是死之将至还是必然的。啊，这里一直不断的连续哈、哦，到了下一章，啊，到了下一章，有一个八倍舍，请各位看238页，238页倒数1、2、3、4、5、6行，云何观内有没有看到？啊，那是初倍舍，那是初倍舍。从238页倒数第六行一直到240页倒数第四行，是名正初倍舍相为止。啊，这段话啊，这段文字也是属于不净观传承的范围，但是它是属于八倍舍的法要。啊，各位都可以自己去参照看啊，这里有不同的传承。那么这个我想我接下来也不去说它了啦，以后如果个别要去自己对于不净观要进一步修的话，我们再来谈啊。我想我现在给各位说明的已经够用了啊，而且我取在家人也适合的，而且要合道理性，比较偏道理去观察啊。那这是我的抉择。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就回到32卷啊，回到32卷。那各位翻到1047页啊，我们下礼拜从1047页的倒数第三行，若复串习诸过失故，不能于众生生喜乐。从这边开始，一直看啊，一直看，然后看怎么样转观思念处。那这个文字呢，会一直到1053页啊，会一直到1053页啊，中间。有没有个结？有没有玄二结1053页天的部位有个结，那个字有没有？整个不净观到那里为止啊，整个不净观的坐想到这为止，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次第。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不净观要导向思念处啊。所以下礼拜从1047页开始就要谈怎么样转思为思念处啊，从这个生念处的不净开始转思为思念处。好，今天到此为止。